如何打通任脉？那么气通任脉是否一定会循上面所讲的程序而逐步下降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般学习静坐和修道的人，阅读有些习静和丹经等的书籍，往往一文解义，并无真实的体验，或者是受先入为主的主观错觉造成见解，认为打通任脉一定是衔接上述打通督脉之后，必须如此如彼的用意引导而进入任脉。如果是以意识做引导的功夫而言，由此想象也不为过。当时以静坐作为修道入门的观点来说，这是粗浅的行为，不足为贵。现在为了说明气通任脉的情况，姑且用分解叙述的方法来讲，以便学者自己神而明之，融会贯通地自去领会。任脉的重心在于中宫，道书以及中国医学所谓的中宫只是一个抽象的名称，它主要的器官就是胃丸，也可以说是胃部。接过去阴阳八卦的抽象理念来说，它胜于五行土府。金元时代的中医对于健康重点的看法约有两派，第一是以专治中宫的胃气为主，第二是以专门滋养肾脏坎水为主。这种属于中医医理学理论上的观念在此暂不讨论，而他们原始的观念都是从阴阳八卦等抽象理论的逻辑推演而来。所谓四象五行皆极土，九宫八卦不离任，便是这些理论的依据。但依事论事，脾胃对于一个人的健康长寿和养生修道实在太重要了。不论任何大小病症的发生，第一项严重的警告便是胃的食欲先发生问题。例如伤风感冒了的人，胃口一定不好，肠胃一定有问题。换言之，肠胃消化良好的人，即使有些伤风感冒也满不在乎。胃口上通食道管，就是道家所谓的十二重楼，下通大肠，以及连带影响肾脏、心腺等作用。静坐到达肠胃，有气机在滚动，乃至气机鸣荡，内在有如气泡声音等感觉的时候，这便是初步的第一征候。经过第一征候以后，往往有食欲亢进，或者感觉气满而不思饮食的现象。如果有了食欲亢进的情形，必须要节制饮食，不可贪图口腹之欲而过分吃饱，但在此时必须注重好营养，足使真能够吸收融化。倘使有气机胀满不思饮食的情形，应当酌量减停饮食，以待有食欲的需要的时候再慢慢的少吃多餐，以资补益。其次，在中宫胃部有了如上所说的初步的第一征候发生的时候，也很可能在同一时期便有打嗝、嗳气、放屁等现象。有些学道人看丹经道书或者听过师父的口诀，认为放屁是走漏元气的事，拼命紧搓骨道忍屁不放，弄得浊气熏蒸内脏，至于面黄肌瘦，或者引起便秘、内外痔疮乃至其他内脏病症，不一足耳。其实真正的元气不可泄露之说，并非是指在此过程中的脾气，那是别有道理，容以后再说。总之在此过程，嗳气、放屁大可任其自由一分，以便肠胃真正清理净净。而有两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打肠屙、嗳肠气好像有严重胃病人的情形。第二，大便频频，有的严重到犹如泄痢的情形，乃至连续十天半月不等。有关打肠屙和嗳肠气的认识，这是胃气上行将要冲通食道管的象征。等到食道管的气机真正冲开以后，头脑清新，胸怀舒畅，而且由头顶降到唾腺所流出甜蜜清凉的津液，滑滑而自来，源源充满口腔，这便是道丹书籍上所说的长生之酒，甘露自洒的真候。也有用玉液琼浆的神妙名词来比喻， 过去在康藏一带修习密宗教法，对于有了如此打长阿、矮长气的人，便会升起恭敬礼拜之心，认为是起码已经有了相当成就的非凡之人。有关大便频数类似泄力的认识，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有了大便频频，甚至有泄力阿水等情形，当然是有严重的肠胃病或者是急性肠炎等病症的象征。但无论属于哪种病症，毫无疑问的，它给予人的感受是痛苦的。倘便是因静坐发动气机的原因，虽然有大泄或者阿水等现象，但并无痛苦的感受，而且头脑内脏反有一种清新舒服的感觉，虽有轻微的软弱之感，但无大碍。等泄到最后屙出一些稍带紫黑色的粘液，便是肠胃的机制，真正清除净净，自然而然就会停止泄泻了。如果是专门从事养生修道的人，经过这一阶段以后，心境的静定境界和生理上的感受一定会进入另一个新的状况。但是对于饮食起居，必须适时适量，特别知道谨慎，不可贪图口福而过饱或者乱吃东西，总以恬淡为宜。尤其对于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应该特别守戒，如有家室的人，难于免俗的，至少要做到寡欲为上策。倘使违反了上述男女饮食的告诫，又需经过静坐功夫时间的积累，再度发生泄泻的现象，一般静坐修道的人屡成屡败的经过，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关键之一。至于纵欲无当者流，更不在话下了。中宫胃气的发动和食道管，人尽皆知，我们的生理自喉头部分开始便分为食道、气管两支。如果气管系统有了疾病，或者碰到伤风感冒等情形，便有咳嗽、呛气等现象发生。而咳嗽的情形又有干咳或者痰咳的区别，干咳大多由于支气管炎所发生，可是有些痰咳便和食道管连带胃部的病症有关。但在静坐的修道者来说，当中宫气机发动，有了打长阿、矮长气的现象之后，便会感觉胸膈之间言如有物堵塞，欲吐之为快而又不能畅所欲吐。等到上行气充满，忽然咳嗽带有浑浊灰暗色的浓痰，便是食道管初步打通的征候。道家者流对这部分的名称叫做十二重楼，密宗者流对于这部分的名称叫做受用轮的脉节。事实上都是指由喉头开始连带食道管而直下胃口一带的系统。密宗的修法者认为打通了喉轮的气脉，便可没有妄想烦恼，其实这也是笼统的说法。真正打通了喉轮部分的气脉以后，可以做到减少无明的烦恼，换言之，就不像普通一般人因为胸怀烦恼而产生情绪烦躁的情形，并非完全可以达到不起妄念，但至少有可使无明妄念减轻的作用。因为完全做到万念不生，还要靠心理上的定静功夫，不是全凭生理的作用即可一蹴而就。那么食道管对于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会有如此的重要吗？诚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般人的食道管是经常输送饮食的主要孔道，虽然饮食经过这条孔道就送到胃里接受消化，但是有些饮食的渣泄仍然会停滞在食道管的壁道上，日久年深而不加清理，便如输送油管或者输送水管一样，会起锈印的障碍作用，所以食道管癌的病症也因此而引发。例如用玻璃杯冲泡一杯奶乳，无论如何玻璃杯壁上一定会留下一些奶乳细微的成分，至于其他的食物渣泄就更容易留下痕迹。虽然生理的本能有自动清除的功能，但一时也难完全消失净尽。修炼健身瑜伽术的人经常要吞用一条长沙袋来洗刷胃部和食道管，也是为此之故。如果能够由中宫胃气的上行而打通了食道管， 则对健身瑜伽术的修炼方法反觉甚为粗鄙。有关道家上下鹊桥之说和舌抵上颚待胃气上行打通食道管以后，则胸间痰中部分自然有豁然开朗之感，甚至手劲之极的人还可感受到听到心脏部分似乎有劈开打裂的声音，犹如佛家所形容的有一开心结的感觉。此时言如有物下沉，气入小腹，舌尖上翘的自然反应发生。无论佛、道、密宗、瑜伽术等任何一家的打坐方法，都以舌抵上颚为基本做事的内容之一。从一般的观念来说，舌抵上颚是为了衔接上颚门牙两齿缝之间的唾液，吸收脑下垂体所放射新生的精液，以便咽精纳气，用作返老还童的修炼功夫。所以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只要依照舌抵上颚的姿势去做，便自然而然有精液满口，需要吞咽的现象，甚至精液有时还呈恬淡清香的滋味，常所未有。但到了胃气上行通过食道管的时候，喉结骨自然内收下压，舌尖便自然上翘，进而可以直立接触到小舌头的部分，内卷而封住喉头，使呼吸之气自然有轻微无声到达接近停止的状态。这种情形便是道家丹经所说的架起上鹊桥而登天梯的现象。在瑜伽术的静坐法而言，这是真正自动做平气的功夫，停止呼吸的作用，于是后脑神经震动而发生天籁鸣声和震动的一声，所谓脑后就迷眼现金光的现象便自然而然越加清晰，心境宁静无妄的境界也越来越加清明。虽然如此，但自中宫胃部所起的下行气是否真的已经进入到下丹田，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在同身修道者，这个问题又另当别论。倘使有一般已经经过性行为或者变相性行为经验，如手淫、梦遗等的人，真正气归丹田气海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当下行气将通丹田气海的时候，小腹和指骨以上的神经都自然而然会有刺痛的感觉。等到这种刺痛的感觉完全过去，气机直达海底射护线部分而灌到生殖器，女性紧到子宫部位时，只要稍加注意便会自然收缩回转，射护线乃至会阴部分都会自然起到紧缩的情形，丹田充满发生内呼吸。内呼吸是指小腹内在的轻微呼吸的现象，这便是道家丹经所说的下鹊桥的作用。再进而到达口鼻呼吸与内呼吸完全静止，生殖器收缩和睾丸的收紧，就如婴儿未来孩的状态，这便是一般道家丹经所说的马阴藏象的初步现象。到此饱食多吃和服气不食都无所谓，便可真正实证到静定的初步功夫，但是距离真正打通任督二脉和修道入定超越人天的境界仍然有一段并不短暂的距离。上文讲到在静坐过程中气机发动之后，任督二脉有了反应的种种情形，并非算是任督脉真实的打通，可是一般人便把这些反应作用认为是任督脉打通的现象，真有迷途任饮自落痴狂的见病之嫌。不过只对健康长寿来说，如果运用恰当，却也不无小补。倘使真要诚心学道，那便要审慎明辨，不可任妄为真。前面讲到有关中宫胃气发动下属食道管时便有嗳气打嗝的现象，曾经引起一些做正经功夫的好奇朋友纷纷来函询问，每一个人自己打嗝嗳气的现象是否便是这种景象，实在难以骤答。总之无论是因为静坐做功夫所引起的嗳气打嗝，或者是因为胃部有病症所发生打嗝嗳气，通通都是肠胃有肺气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调整中和肠胃有废气的方法，无论中医或者西医都有药物，不妨求医诊断，加以药物的帮助。对于修习静坐，绝对有害而无益。尤其修炼道家的人，非常注重外金丹药物的作用，以辅助修道的进度。此所以学道者不能不通医理之原因也。